不仅如此，他还下令销毁佛像铸造钱币，这反映了他要解决钱荒难题、整顿币制的决心和魄力。在这一点上，他显然是受到了唐武宗灭佛的启发。但是，与唐武宗灭佛所不同的是，
柴荣灭佛的功利目的
表达得更加直接。他说，吾闻佛说以身世为妄，而以利人为己，使其真身尚在，苟利于世，犹欲割截，况此同相，
岂其所惜哉？
意思就是，佛是造福众生的，假如他活着，为了救人，他的真身都可以毁去，又为何舍不得一个铜像呢？在佛教盛行的年代，周世宗能有此种远见卓识，实属难能可贵。这样一来，为了解决当时钱荒的难题，方便百姓的交易使用，用销毁的佛像来铸造钱币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。新五代史周本纪记载，柴荣即位之明年，废天下佛寺3336，是时中国乏钱，乃召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钱。他限定民众在50日之内必须将铜制佛像都交由官府收购，如果有藏匿5斤以上的铜佛像而不交给官府的，将被判死刑。解决了铸钱铜料的来源问题之后，柴荣就仿照开元通宝和汉元通宝铸造了周元通宝钱。据北宋苏琪的《开坛录》记载，世宗朝铸周元通宝钱，于后殿设巨炉数十，清棺古铸。说柴荣在皇宫里设炉铸钱，这恐怕有点夸张，但他亲自督导铸钱却是有可能的。这反映了柴荣对铸钱的重视。为了大量铸钱，解决钱荒的问题，除了销毁佛像所得到的铜料，史书记载他还曾经派人去高黎购铜，并且乃许清登莱州人户兴贩，意思就是允许青州、登州、莱州三地的人去高丽贩运铜料。高丽曾经遣使贡铜50000斤，因为铜料充足，所以周元通宝钱在五代钱币中不但铸造的数量最多，而且无论是钱文书法还是铜制铸工，都是公认的最为精美的钱币。四，因为周元通宝是用销毁的佛像铸造的，加之钱文和铸工都很精美，又因他的铸造者周世宗柴荣被视为五代十国第一明君，在文治武功以及亲民方面都有所建树。欧阳修在《新五代史》中更是盛赞他，区区5-6年间，取秦陇，平淮右，复三关，威武之声震慑一下，而方内言儒学文章之事，考制度，修通理，定政乐，议刑统，其制作之法，皆可施于后世。后世就认为用佛像铸造的周元通宝钱具有佛性，有辟邪、祈福、验圣的功能。民间有些偏方更是赋予了它入药治病、保佑平安的神奇功能。实际上，古人早就有用古钱治病的传统，譬如《本草纲目》卷八金石部古文钱就收录一个药方：古钱其铜胶赤有毒， 能腐蚀坏肉，但取周景王时大权50千，宋四铢二铢及梁四铢，北齐长平5铢之类方可用。明代著名的医药学家李时珍对这个药方补充说道：古文钱，但得500年之上者即可用。而唐高祖所著《开元通宝》得轻重大小之中，尤为古今所重。这里讲的是古钱的医用价值。另外，《本草纲目》中还记有另外一些古钱入药的药方，如治疗食气欲死需用大钱百文，水一斗煮8升，入麝香末3分，烧饮至尽；治急心气痛需用古钱文1个打碎，大核桃3个同炒热，入醋1碗冲服。记得我小时候在农村，因为医疗条件非常落后，如果谁的脸上或手上生癣了，老人就会找一枚铜钱，用火烧红后放入有醋的小碟里，用泡过铜钱的醋液涂抹患处，患处就能痊愈。其实这是有一定道理的，因为铜钱加热之后泡入醋里会产生硫酸，硫酸具有消炎的功能，《本草纲目》所记载的药方大概就属于此类。如果说古钱币中的某些成分确有药效，就像用来治癣一样，借用它来医病还可以理解。但是所谓的500年之上者或唐高祖所著等可以治病，便有些神玄了。这让人想起鲁迅先生对中医药学神秘主义形式的批评。在这里，我们不是要分辨它的药效如何，或者是说中医药高明与否，仅仅从所列举的事例来看，倒是让我们从它的神秘主义形式看到了钱的神秘力量，或者说是钱的厌胜意义。用钱币来厌胜的习俗其实很早就有，大约从汉代起出现了一种类似原始宗教的形式，叫做厌胜。这里的厌读作压，因此也叫压胜，即厌而胜之，是用法术诅咒或祈祷以达到压服人物或鬼怪的目的。被古人用作厌胜的物品有很多，但是如果从使用的数量、种类以及在社会上的广度来看，最多的还是钱币，而钱币中又以周元通宝使用最为频繁。这与周元通宝是用佛像所铸，被认为具有佛性有关。因此，除了当年周世宗柴荣所铸造的行用钱，民间也私铸了很多以周元通宝为钱文的厌胜钱。这种情况自宋朝初年直到近代都有铸造，数量甚至超过了柴荣铸造的行用钱。但这些厌胜钱的背面经常铸有龙凤、星斗、日月等图文或者是吉语，主要是用来表达辟邪趋吉的愿望，或者是希望借助钱的神力来实现自己的愿望。这虽然早已不是周世宗柴荣铸造周元通宝钱的初衷，但是却是周元通宝钱成为收藏热点的重要原因。